要来看第六章，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愿我们的心再次向你的话语来打开，也愿你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每个人的眼、每个人的耳，让我们在看你话语的时候，主啊，透过尼希米记第六章，我们要再一次的明白你。透过这一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常常对焦在你的心意当中。过去你怎么带领尼希米，主啊，你如今也来带领我们，在面对我们生命当中、面对教会当中各样建造工作的时候，仇敌是会来拦阻的。但是主，你帮助我们如何学习像尼希米一样对焦在你的身上，一面做工，一面祷告，一面跟随，一面也知道说这迎接仇敌的这样的一个连结怎么去面对它。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的面前也祝福孩子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你的道，高抹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说的听的同盟益处。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第六章，其实我们在一路看来，你会发现当然是神呼召尼希米回来要建造这个城墙的。那一开始看到说神开路了，所以他就很顺利的也取得了王的同意，取得了王的资源，然后回来了。但是回来的时候面对整个环境其实有很多的困难。好，这困难其实到了昨天上一章也讲到说虽然犹大人被释放回来，但是他们的关系齁，特别你看有一些贵族官长是向自己的百姓取利的，齁，所以造成他们当中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那不是只有外面硬体的建造，其实尼希米也慢慢看到说里面还有很多的里面的生命的建造要被建造起来。所以在他的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他看到这些所有的事情当中，他心里面其实都常常祷告神。你会常常看到他在写这经文的时候，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他就这样，还是勇敢的奋力做工。那今天第六章更看到很多的反对势力，这反对势力从外人一直到什么跟内部的连结，跟那些贵族的跟官长跟祭司的连结都什么抵挡他。有时候我们想想看，如果换成我们在从事在做这样的一个事工的时候，遭到内部的反对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会觉得奇怪呢，我们为了神的事情为什么还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好，所以你知道有些事情总是会有。但是我们来看这第六章，第六章大概我们把它分成主要两大段了。那但是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是第一段，但是我又把它拆成一到九，还有十到十四，然后从十五节到十九节就讲到城墙完成的事情。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先读一到九。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在阿诺平原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们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好，先到这边。这里讲到说城墙的修造，在第一节就讲到说听见我已经修完了 城墙，也就是城墙大部分的工程都已经什么完工了，但是还有一个还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完工，就是什么？他这里有讲说，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好啊，虽然说工程进行的差不多了，但是门扇没有安，请问你这城墙的功能有用吗？还是没有？但是对仇敌来讲，这是什么？最后的机会了。这时候再不攻击的话，等到他门扇安起来，哇，就很难去破坏耶路撒冷城了。好，所以仇敌这时候就怎样？被激动了，好，就要赶快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就讲到说，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好，基善王，好，啊，他们跟其余的仇敌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就开始有动作了。第二节就讲到说，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去见贼尼西米，说：“请你来，我们在阿诺平原一个庄村相会。”他们却想害我，哈，赫本没有翻出他打发人去见他，其实是写公文，其实写公文给他，因为那个参巴拉是什么撒玛利亚的省长，他就写了一封公文，好，然后就告诉他说请你来，在阿诺平原的一个庄村相会。那个阿诺平原有人查是在伯和伦，也就是在参巴拉的家乡那个附近，哦，那不归犹大省管，那比较在一个模糊的地带，在波斯跟就是其实那个地方如果你去了大概就怎样，它距离耶路撒冷城大概也有19公里远，哦，所以你去了要赶快回来不太容易的，哦，所以他就是这样要把他调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然后也故意怎样没有讲清楚要做什么事情，对吧？就有点故弄玄虚，就说来我要跟你相会，然后是用什么公文的方式就韩文去了，哦，那对于尼西米来讲你写这封信来你又是用什么公家的文件这样过来，但是呢他想到什么？他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常常回想，诶，神呼召我们，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外面的黑暗的权势一定会去拦阻神的工作，但是我们要常常对焦。所以他就这样坚定的，第三节，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因为他有王的命令嘛，对不对？他取得王的命令，所以他知道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修造城墙，所以他就这样坚持在这个部分，告诉他我正在办理大功。那个大功的意思就是伟大的意思，哦，正在办理一个很大的工程，哦，所以我没有空下去的，哦，那里有空去见你们呢？然后第四节讲到说，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四次，哦，有够鲁的，哦，四次他不放弃，都要怎样把尼西米引诱出去。那当然尼西米察言，他心里面的他们的心里面是什么？怀着恶谋的，哦，想要陷害他，主要是怎样拦阻这个工程不能够进行。那第五节开始就讲到说，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尼西米的时候，这个仆人手上拿着一封什么？他这里讲未封的信，就是这次公文很特别了，没有把这封信封起来，故意是什么不封的，借着仆人拿去。那在那个时代的观念就是信是托人家送的嘛，信只要没有封，表示 那封信可以这样可以自由去看的。那意思是什么？他要透过这个黑函，然后要散布这个谣言。好，所以第六节就讲到说，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哈，加斯木就是基善的意思，哈，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这个就是什么？黑函。这就是黑函，好，很明显的，好，他就故意怎样诬陷他，还故意让人家去散布这个消息，说什么呢？说外邦人，这个外邦人指的是外国人，哈，各国的人都有一个风声说，包括谁？包括基善，这个阿拉伯的基善王，哈，他们都说怎样？你尼西米跟犹大人要谋什么反叛，所以你们才会修造城墙的。他就把他们修造城墙本来是为神这件事情讲成什么？为自己想要当王，开始诬陷他。 好，你要做他们王。然后第七节又特别讲到说什么？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这当然是什么莫须有的事情。那因为犹太人的心理背景是这样子，他们一直期待有一个统治他们像过去一样大卫王的人物可以在当中带领，所以哪一个人物比较有领导风格比较出色的都有这个风险。什么风险呢？被人家推出去当王，了解吗？所以他也知道犹太人很容易被煽动就会发生这件事情，所以他还故意在讲说因为其他的国家大概也都风闻这样的事情了，所以他就故意这样去让人家很容易相信这件事情，说你看嘛，先知都指着你了，想当年的那个所罗巴伯也是这样被一些先知说你要起来当犹大的王，所以他很清楚他自己来这里是做什么，免得被人家怎样乱拱上去。那这时候被人家诬陷的时候，因为还好平常没有这样子一个习惯，他也是忠心在建造的事情上面，所以这些诬陷的事情就不会这样连到他。而且他第七节又讲到说这话必传与王知道，也就是说他威胁他说现在你们这些事情我要告诉谁？亚达薛西王。但对尼希米来讲，他跟亚达薛西王的关系，亚达薛西王对他的信任足够让尼希米不用太多去解释这些事情，表示他过去在亚达薛西王旁边当酒政的时候，亚达薛西王非常清楚他的为人，也知道他的品格还有他性情的稳定，所以他就不担心。所以平常我们成为一个让自己成为一个对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就会帮助别人对我们的信任。好，所以这时候的诬陷也没有用，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第八节，尼希米就回答他说，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些事一概没有，都是你心里所捏造的。他会客气吗？他是不会客气的。前面五次前面四次差人来，其实基本上他只是，其实尼希米知道他要做什么啦，他想要陷害他，但是他有没有张扬参巴拉的恶？他并没有张扬，他只是不断的告诉他合理的理由，他真正的理由就是什么？真实也是嘛，他在建造城墙，他的工作在建造城墙。好，但是到这里的时候当他们诬陷他的时候，他就直接告诉他说什么？这是你心里所捏造的。好，那第九节他就讲到说，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这我们只说一起建造城墙的这些犹大人，他要使我们惧怕，意思是说他们的手臂软弱，那个软弱原文意思就是松懈，也就是说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威胁的信，要让这座城墙修复城墙的这个工作的整个团队怎样松懈下来，好像大家就会担心害怕说，哎呦，王如果真的误会我们，我们修城墙是要谋反，那哪里担得起这个罪？好，那他故意要散布这个恶言，散布这个消息，让所有人怎样不敢再进行这个工。那但是尼希米知道说，面对这样事情他只能做什么事情？祷告神。他就说原文是没有神啦，但是他这个确实是个祷告词，说求你坚固我的手，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所以你会发现尼希米就是这样，一面做工，一面祷告，一面祷告，工作会不会停下来？他会不会在那边唉声叹息说，哎，做到现在就已经做到老瓜红嫌瓜，他没有这种自怨自哀的这种情绪，他还是怎样继续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他不会因为这些势力的连结他就停下来，他清楚的怎样去执行上帝给他的意向，给他的任务。再来，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
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
接下来第十节就讲到一个场景，他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好，那你从后面讲到说，这个示玛雅跟尼西米讲到说，不如我们在神的殿里会面。从这句话，也从米西亚示玛雅的名字看得出来，他是祭司。好，这个示玛雅他是祭司，那表示尼西米去找他一定有一些事情嘛，关于整个以色列的，包特别是对于敬拜神的事情，要重建的事情，他可能是有事要找他商量。但是这时候呢，这个示玛雅却出了这个状况，他闭门不出。哎，尼西米去找他，他闭门不出，这是什么意思？他关在家里不出来，他在故弄玄虚。什么玄虚呢？在故弄一个玄虚，外面很危险，所以我躲在家里。那哪里是安全的地方呢？他就说，不如我们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意思说，我们现在重建这个城墙的事情搞得怎样，非常的紧张，所以外面呢风声一大堆，很多人要杀你，那你先来找我，那我也很危险啊，所以怎样，我闭门不见你。但是这件事情背后有一个阴谋，尼西米毕竟不是祭司，可不可以进圣殿？进圣殿会怎样？是死刑，了解吗？他故意引诱他，利用一个消息让外面搞得很紧张，故意约他在哪里？圣殿里面。他要他犯犹太人的律法，了解吗？这是很诡诈的事情，所以他利用这样子。所以后面还好，那个尼西米的他的灵很，因为他敬虔，所以带来一个什么警醒，他知道说不能上当，如果他随随便便就进了圣殿，那还得了？他就犯了犹大人的律法，即便王亚达薛西王不在意，但是在犹太人面前呢，他的名声就一夕就毁了。好，所以他非常的清楚。好，所以你就知道，哎，这个示玛雅为什么会这样做事情呢？他后面就开始查一些事情了。第十一节，尼西米说，像我这样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人岂要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对尼西米来讲，他很清楚，他有没有带着王的命令来建造城墙？有啊，他后面也当了省长，对不对？表示他跟王的关系，还有他的忠心，还有他的整个在王面前的取得的信任，基本上他那里需要逃，所以他不会因为别人放的风声，因为别人放的这些要杀他的消息，他就担心惧怕，所以他就稳稳的就告诉这个示玛雅说，我哪里需要逃呢？然后像我这样的人岂能够进殿里保全性命呢？好，他其实也清楚他可不可以进去，他是不能进去的，我不进去，他很清楚的回答他。好，所以第十二节，我看明，把那个看明圈起来，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所以他从灵里面有一个查验，这件事情祭司所做的事情不是出于神的，这个示玛雅祭司所做的事情在属灵的意义上不是出于神的。好，所以看明的意思就是这样，他从属灵上去查验这件事情。好，从属灵上查验。那所以回到我们生活上，我们如何有属灵的差异？如果我们跟平常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的亲密，跟神保持距离，有时候就看不懂到底外面发生事情是什么状况。所以我们要常常怎样？要常常亲近神，让我们的灵常常对焦在神的身上，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灵里面就有一个清楚的明白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怎样上当。好，所以我看明了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怎样攻击我，他设谋要怎样害尼西米的。好，是多比亚和参巴拉 会买了他，表示说这个示玛雅祭司跟谁是一伙的？跟参巴拉跟多比亚他们是一伙的。后面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多比亚其实非常的诡诈。然后第十三节，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什么？惧怕。 又是惧怕。所以他们这样仇敌一个属性就是什么？善不惧怕，善不惧怕。所以惧怕是属于谁的？属于堕落天使的属性。好，神所赐的福使人神所加的什么平安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我们要察言，有时候我们灵里面莫名的惧怕，你要知道那是什么，来自仇敌的。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去找一些被鬼附的人，那鬼就会说，耶稣啊，时候还没到，你来灭我们吗？这个口气是什么？惧怕。这个口气是惧怕。所以有时候你要察验心中莫名的惧怕，那是谁在我们心里面在放这个东西？仇敌。好，要小心。所以惧怕这件事情，它就是透过散布惧怕，让人怎样不去执行上帝的旨意，然后就依从他犯罪。好啊，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好，所以还好尼西米的灵很警觉，他没有去犯什么这个犹大人的律法。也许外邦人不在意，但犹大人是很在意的，所以他也这样很清楚他的责任，他的身份是谁。他也不会因为说他跟王的关系很好，随随便便就进什么圣殿，那是不行的。第十四节，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表示这个势力不是只有多比亚、参巴拉，他们还收买了什么女先知挪迪亚。这个挪迪亚是跟以斯拉从外地一起回犹大的一个女先知。还有什么其余的先知？那其余的先知到底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在当时的时代大概都是一片混乱，看不清楚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因为很多人都会冒神的名说话。但是在这些他们的背后到底是谁查不清楚的状态下，我们可以依靠谁？还是神。好，神会亲自让我们明白的。所以他就祷告什么？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情。神啊，求你在当中查验，在当中想起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势力，你会发现好像谍报。前面讲的内政外交之后，再讲了好像什么谍报，你会发现这些反对势力会一直设很多的恶谋来陷害人。好，所以我们也要跟神求智慧聪明。好，单纯并不是无知，单纯其实是知道所有的事情，然后选择什么？选择正确的事情去回应，这叫做单纯。好，单纯不是愚蠢，单纯不是无知，单纯是反而都知道这些事情。好，反而怎样？要谦卑的回到上帝把我们摆放的位置。重点是什么？让神来定义这些事情。所以他当初被呼召回来虽然有权柄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些工程，可以召聚一些人，但他也没有自高自大，他知道说自己该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也不会去抢夺什么祭司的位置，也不会怎样因为别人写公文他就怎样害怕。虽然是省长参巴拉，但是他也怎样不卖账。不卖账的原因是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了。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五节读到第十九节。
一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是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好，所以当
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城，其实他回来这时间还不是很长。好，当他一月，就是十二月底，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一月初，也就是前一年的十二月底，他领受到这个意象，就是说透过哈拿尼他的弟弟啦，是哈拿尼吗？还是什么？第一章的他的弟弟告诉他。对，哈拿尼告诉他耶路撒冷的事情的时候，神就把那个负担放到他的里面。他是出生在外邦的，他其实并不是出生在耶路撒冷城，但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虽然当到九正，但是他顾念的是什么？神的事情，以色列百姓的事情。好，你有没有发现跟约瑟很像？其实还蛮像的哦。虽然当了宰相，但有没有顾念雅各他们，他爸爸雅各一家的人？有哈，所以当这个意象放进来的时候，他也等候了多久？四个月。这四个月里面，他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但是苦于他的身份，他是九正，又不是说走就走，好，没有王的命令，他岂可以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个负担既然是出于神的，我想他等候上帝就会怎样开路。等了四个月，哎，他就透过怎样？神就透过他脸上的愁容，了解吗？因为这个负担他在里面，他一天到晚想这个，想久了就会怎样，脸上就会出现这个样子。王就查验了，神就在那一个时间就开路了。他就在四月就回到耶路撒冷，哈，回到撒冷。然后这里讲到说以路月，以路月是6月25号，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动作还蛮快的。四月回来到这里52天，城墙就怎样？修完了，哎，这可是个大工程，哎，这不是小工程，哎，所以你知道他在筹划事情也很快哈，他的智慧聪明可以被上帝所使用，在第三章就讲了他发包的那个次序哈，而且还是这样有属灵意义的，好，他从阳门逆时针这样子把所有的工作发包完，有从阳门是主要的献祭的地方，由谁来执行这个工程？由祭司。祭司来进行，所以他其实是有从神来的智慧聪明去策划，所以这事情表示是出于谁？神，是出于神。52天，两个月不到，这么大的工程就怎样？在当时有没有起重机？没有啊。搭鹰架有没有铁的鹰架可以搭？没有，你知道那是很辛苦的。那石头大还是小？你可以去看照片，看耶路撒冷城的城墙现在还在。你去看那照片，那石头大还是小？非常的大。好，但是它的一个很精准的、非常有谋略的发包分工，就把这工程做完了。所以52天城墙就修完了。那第16节经常说：“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的，变什么？”惧怕，表示说怎样？这位神过去容让耶路撒冷城被攻陷，是照先知所讲的，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好，不是因为外邦人很厉害，乃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好，上帝要管教他们。所以当他们愿意同心的时候，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神又在他们当中显明了。所以因为神的名，所以他们就怎样？惧怕了。后面讲说什么？愁眉不展，哈、哦，愁眉不展就是什么？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这什么字？垂下眼睛，哈、哦，当时是形容什么？所谓的垂下眼睛，就是说有点失落，哈、哦，就觉得啊，神的工作啊，神做了这件事，耶和华上帝做这件事情，好像我们也没有办法。一直拦阻他，因为建这工作完成是出于耶和华，就是以色列人的犹大人的神，所以尼希米透过这样的事情让人知道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在服事当中，其实我们要常常回到这个焦点，我们要让人看见基督的名字，我们要常常在我们服事当中高举基督。圣灵其实降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能力，不就为这个吗？使我们这样，不管在近处远处，都可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的能力就降临在我们身上。因为神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他属灵的含义就是什么？叫人看见 基督，叫人看见基督。所以在这里也是叫人看见神的工作，所以他在这里描述到这里。但是从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他就描述到说，其实他所面对的环境是不容易的。十七节，在那些日子，也就是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不到的日子，他从远处，从在耶路撒冷没有人脉的状况底下，从远处回来要进行这个工程，就发现什么事情。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他们是互通什么消息的。这就是犹大人的败坏，他跟亚门人怎样同一鼻孔出气，而且是什么，那些贵胄上流社会的人跟这多比亚是什么，居然同盟。所以他从外处来，为了神的事情，为了耶路撒冷城的城门，在火热焦急的时候，他就看到里面人的什么败坏，是谁？他们自己犹大的弟兄与多比亚这个亚门人。好，第十八节，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那个结盟把他圈起来。好，他们为了在这当中谋利，因为他是亚拉的儿子，亚拉是亚门人，多比亚也是亚门人，然后他就娶了谁？示加尼。好，示加尼他是以色列人，好，以色列人。那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也娶了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这些都是犹大的什么贵胄，犹大的贵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多比亚亚门人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附近住在这里，然后怎样攀权富贵，攀权富贵，然后呢他也很有什么交际手腕，很会怎样在这些犹大的这些上流社会里面怎样跟他们彼此连结。而且呢更厉害的，你往下看哦，第十九节，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这些贵胄常常在尼西米的面前说这多比亚有多好多好，表示他平常会不会做表面功夫，很会，很会做。但是这多比亚私底下又常常寄信给尼西米，要他什么惧怕，了解吧？所以他到底是帮犹大人还是不帮？实际上是不帮的，但是表面呢看起来是什么，是让人家觉得他是很好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小心，好，小心。所以我们要去查验一个人的生命，要常常去查验一个人的生命，不是只是看到说哇他活跃在这整个上流社会好像是很厉害的人。其实第二章就讲到说，这个多比亚其实是什么为奴的哦，他是当奴的哦，当奴隶的哦，当奴隶的有这样的手段，事实上也是从他里面的什么孤儿的灵发出来的。所以他要在他的自我的身份上面要透过攀权富贵，然后怎样取得他的有利地位。但是呢当神的工作要显出来的时候，他背后的恶势力就显出来了。所以表面上做一套，私底下是什么在攻击尼西米的。好，所以尼西米把这些写起来，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即便外面有这么多的反对的势力，真的是内忧外患，对吧？外患就是什么，这些省长不是只有撒玛利亚的省长大河西的省长，很多也这样对这些犹太人是不太开心的。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些势力连结，讲到他们要，其实第一章就讲到说他们的城门被拆毁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然后犹大人怎样被凌辱，到底是谁凌辱他们？那时候其实已经波斯攻占他们很久了，谁凌辱他们？不就是那些外邦去住在犹大的人吗？那些外邦去住在犹大的人，混居在当中的在羞辱这些犹大人。但是尼西米被呼召回来，他面对这些事情他有没有惧怕？其实内忧外患哦。上一章有没有讲到他生气？有啊，这些贵胄在自己百姓当中取利，他就怎样，他就用一些方法让他们回到上帝的旨意里面。所以他真的是拿起属灵权柄，他不是只是拿着王的命令，那个看起来好像是属世的权柄，事实上他拿起的是什么属灵的权柄，要把这整个以色列城还有他百姓带回上帝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愿意拿起属灵权柄的时候，上帝就会怎样 让我们在这当中可以执行这些事情。好，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身份。尼希米虽然他当到酒政，但是他来到这里面对这内忧外患，还面对到自己人窝里反，他都没有担心，没有害怕，了解吗？他还是这样一边做事一边祷告，一边做事一边祷告。好，所以他不仅有敬虔的生命，还有什么属世的智慧聪明去处理事情。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透过这尼希米记上第六章，让我们看到尼希米你所拣选的工人，你所拣选的仆人，在面对这黑暗势力连结，在面对这甚至是他身边这犹大人自己的兄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谋反甚至是不帮他的，甚至连祭司都参与在这样一个勾结当中，要设恶谋来陷害他，但是他的心里面却常常倚靠神而得以坚立。他在耶路撒冷本是没有人脉关系，但是主，他最大的人脉就是神你自己。主，你帮助我们活在这世上，主啊，非势力非才能，乃是要依靠你的灵方能够成事，让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我们真的要依靠圣灵，也要有属灵的查验，常常查验一些事情，让我们不去上了这些仇敌的当。因为你提醒我们这些恶魔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我们就要常常查考你的话语，查考你的心意，也常常抓住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向，让我们奔向你的旨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当你在十字架上成就这大功的时候，主啊，你的旨意就是要成就神的国在这地上。主，你帮助我们，主啊，现今正是你成就你神国度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日子。主啊，我们的生命要开始一个一个建造起来。主啊，那圣殿就是我们敬拜神的中心，在我们灵里面用心灵诚实要建造起来。但是这四维的城墙，主啊，这城门也要懂得要建造起来。主啊，就是我们所有的感官，主啊，不管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视觉，主啊，不管我们的身体的各样的知觉，主啊，这就是跟外界沟通的部分，主啊，我们都要分别为圣来归给你，主啊，不让这仇敌在这当中，主啊，拆毁我们的城门，主啊，羞辱我们，主啊，我们要常常对焦在你的身上，主啊，也要清除我们里面这些所躲藏的这些谎言，这些坚固营垒，主啊，不让这些恶势力在我们里面破坏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生命常常在内耗当中，我们乃是要转向你，常常对焦在你的身上，用那纯全的心意、忠心的心来跟随耶稣基督，让我们生命显明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原是你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成的，主啊，我们的生命正在你的手中，一天一天的做成这大功，帮助我们像尼希米一样忠心，像尼希米一样坚定，像尼希米一样用我们的智慧聪明来完成你来跟你一起同工，来完成神你自己的荣耀梦想。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